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章。在第一章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有，那这是我们这五周所要去走的分别的五章。那我们上周已经讨论完第一章，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章的部分。那在第一章呢，如果大家有特别，好，大家可以听得见吗？应该。
OK 吗？还是用话筒比较好？
都可以哈。好，那如果大家特别看的话，在第二节、第十六节还有第十九节这三个地方，我们上次有讨论说他们出现了我的弟兄们，然后我们也特别留意一下，这在称呼它叫做呼格，就是有一个称呼的呼格。那他在这个呼格的话，我们会留意说，作者雅各一般出现呼格的时候都会强烈都会有一个新的主题他想要讨论，或者是说他讨论的议题他有一些总结性的表达，或者是他要开一个新的议题。所以说在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的弟兄们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的项标，去帮助我们来做分段的工作。那当然了，它是一个指向标，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它前后的上下文来去看说到底是一个新的主题呢，还是它在继续讨论前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好，那这是我的弟兄们，我们上次有留意到的一个点哈。那好，那如果大家再看你的雅各书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二节的部分，然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喜乐试炼，然后还有喜乐。然后我们会看到说在第十六节好像没有特别强调，只是说不要看错了。那我们可能在我们分段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去想说它到底跟前文有没有关系，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只是说它在讨论一个新的内容。那当我们在看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边出现了一个但，那在表示转折的情况下，这个但这个关联词比较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OK， 那它现在应该再进入一个新的话题。那后面也很明显它给出了一个命令，就是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的看到说，好像从十九节以后，一章十九节以后，作者就开始讨论一个新的内容，那跟前面内容就有了一些的区分。那这是我们在透过我的弟兄们这样一个呼格来比较好的帮我们找到这一章它所要分成的段落，以及每个段落之间的内容，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指向标。那我们稍微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章我们都讨论的我们上次所得出的一些分段的内容。那第一章第一节就比较容易，它在讨论的就是问安。那在第一章的二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他一直在围绕一个试炼的主题展开。那一直到十六节他有提到说不要看错了，那基本上的内容就是当我们在一个有缺乏的状况，不明白的状况，要向神求智慧，以至于在试炼当中不要看错那个上帝的美意，以及我们如何去应对试炼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作者呢又特别提到了十九到二十七节，那如何这样子做呢？那基本上就是要有对上帝的道要有正确的态度，以至于听道和行道可以一同的在信仰生活当中体验出来。那当不会的时候求智慧，所以这个求智慧跟在试炼当中要求智慧，以及在听道的时候要对道有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作者在第一章想要讨论的题目。那这是第一章我们上周有查考过的简单的一个回顾。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第二章的这个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章的这个 主题的这样子一个去分清楚作者想要讨论都有哪些议题以及他的思路如何。那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两个工具在这边想要推荐给大家，可以当你在去看那些经文的时候可以比较好的留意的。一个呢是重复的字词，就这些重复的字词如果上下文都有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的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他应该在讨论同样的内容，但可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他有更多的解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联词，那关联词呢它帮助我们会有一个目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的那个逻辑关系。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再次回到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到五节的地方，那我们在二到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特别重复的字词，大家可以看那个黄颜色哈，有忍耐啊，有缺陷啊，缺乏。那个失恋中的这个大喜乐呢是作者想要讨论的内容。那他第三节这个因为大家有注意到哈，因为呢他其实做的是一个解释，那解释说为什么应当喜乐。那他提供的原因是说失恋的信心会生忍耐。那他接下来的转折呢其实对忍耐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那为什么叫忍耐呢？忍耐这个忍耐他在讨论的是他经过失恋之后会成为一个成全完备没有缺陷成熟的基督徒。那我们会看到说在作者会进一步的对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概念再多做一步解释这个动作，让我们去看出说作者的思路到底是在如何发展。那接下来呢他特别在第四第五节当中用弱这个词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假设的情况就是缺少，就是你如果缺少的话要怎么办，那就是求智慧。那大家会看到说第四与第五节之间这个缺，它其实把这两节有一个缺字上面做一个呼应，就是表达说如果你在一个缺乏的状况要怎么办。那基本上在这三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其实面对失恋的时候要喜乐，那失恋的目的是要人完全，而你缺乏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向上帝求。好，那这是一个叫什么上次我们在查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要来花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请你快速的来阅读一下第二章。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快速的阅读之后来分一下段落，你觉得这章分成几个段这样子。 好，那大家应该分的差不多了哈。那简单，我们有两三位来分享一下你分的结果。哎，蔡医生有分好吗？哎，讲一下你怎么分的，还有那段的内容，觉得在讨论什么？跟李晨分的一样哈。好，那还有没有别的？居然啊，分两段。好，你会把这两个分成两部分。好，那我们再有一位，还是妍姐。好，你是分到了一到七哈，然后后面8到12，好，8到13 ，OK， 好，那这个分段其实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看到说作者都有哪几个部分再分别做讨论哈，那我们接下来会去看一下细节，那在这之前呢，记得上次我们在那个这卷书的成书时间上面给大家留了一点那个叫什么小疑问，就是上次。职人有帮我们快速查一下说成书时间是在主后的40到60年，那其实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大家上周记得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在讨论一件事情，说雅各呢，他我们现在传统上认为他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就是会称为译者雅各，那他其实在主后62年就在耶路撒冷殉道。那其实如果他是在他这卷书是写给在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犹太基督徒写的，所以他比较可能，也有可能另外一个说法是这卷书大概写成的时间是大概主后1世纪左右。那如果是主后1世纪的话，其实他后面可能是一个编辑者将雅各这个早期宣讲的信息然后寄托给就是烧给了雅各的，以雅各的名然后写给了分散各地区的众教会。所以说在这个成书时间上面，那基本上是有这么两段说法，一个是主后的40到60年，还有一个是该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世纪左右。好，那这是上次我们留下来的一个稍微有点不清晰的内容啊，那今天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好，那对于雅各书的这一部分呢，那我会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话，我是其实是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那大家注意一下哈，在1节和14节的话，那我刚才有提到我的弟兄们其实是作者会很喜欢用来他标记的一个称呼。那我们会看到说我的弟兄们他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引起我们注意力。那这两次的称呼，作者对于读者的称呼，其实是作者在更换主题的他想要用的一个标志。那会比较将容易呢，我是以这样一个理由将经文大概分成了两个段落。那有些人其实会说，哎，你看第5节也出现了我的弟兄们，那为什么第5节以及后面没有被分出为另外一个部分？那在这儿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其实在第9节，大家有看到第9节哈，那作者再次提到了以貌待人这个话题。 那其实这跟第一部分作者想要讨论以貌待人的这个话题还是在一个主题下的。那所以说我还是会把一到十三节划分在以貌待人的这个部分。那刚刚一晨也好，维基也好，都有讨论说啊，前面在讲以貌待人，后面就一下进入了审判，那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就前半段的时间会对于这个地方他们之间经节作者思路怎么样一步步往下走做一些的分析跟理解。好，那在一到四节，对，我不知道屏幕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时候教会呢有穷人和富人这两个群体出现了。那作者特别提到一个问题是，也出现了一个偏行，以外貌待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一到四节当中，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说重复出现的字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圈出这些哈，譬如说你们啊，外貌啊，待人啊，穷人啊，富人。那作者当中其实后面没有用富人这个词，却用一些额外的描述，譬如说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那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富人，就是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词，但是他却用一些形容词去表达说他在讨论的是一个富人。那在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连接词这个弱，那指出了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那我们会看到说第一节提到的是一个以貌待人的具体例子，然后他第二节是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就用弱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用一个特定的场景呢来说明以貌待人这个现象哈。那我们会看到说第二第三节重复出现了穷人和富人这两组人，那让我们理解说其实这两节都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事情。那第三节呢，大家有特别留意，他用了一个聚会，就是当时大家是在一个聚会的情况下。那我们在第一世纪这些基督徒他们聚会，他们其实每次聚会都是爱宴，大家知道哈，都是在家里面然后聚会，然后就吃东西这样子。所以说他们这个我们就可能需要去想一下，在一个吃饭的情况下，他对人这样的讲话和对一群人那样的讲话，其实造成的纷争可能比我们现在大家只是过来参加聚会好像还有点不太一样，那个程度上面应该是更强烈的。那我们会看到说第三节呢，就透过这个聚会呢说明富人和穷人，就是这个带领聚会的人，或者是说在就是组织聚会的同工们，然后对于富人和穷人说的话来表明同工们对这两个群体的态度。那第四节的这个词，这个我们会出现有个代名词这，那他对于第二第三节描述的场景呢，作者做出了一个总结的观点。那教会当中你们偏心待人，偏心待人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他们贫富的程度，就是你有钱跟你没钱对他们产生了判断，而引发了不同的对待。那其实这样子的判断呢是出于恶意的。好，那我们也晓得说，在这个作者有提到说他们既然有穷人，其实也说明他们在一个受逼迫的情况下，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因此教会当中这些穷人富人其实跟谁好跟谁不好，对他们的关系影响还蛮直接的。那以至于说我们会看到说他会出现这些恶意的判断，因为你是穷人，因为你是富人，我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最后回到根点，就是那个东西还是跟我有好处跟没好处。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在四到七节，好，四到七节里面大家有第五节，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的弟兄们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会比较了解作者雅各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有他特别的想法，关于一个主题的讨论。他甚至呢怕读者没有注意到哈，他甚至使用请听，让读者特别要注意接下来要陈述的内容。那在这四节当中，大家有看到哪些磁场出现吗？我有圈出来啊，你们可以看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应该也自己会 蛮容易圈出来的。这个就特别有提到是你们穷人富人神。那第五节我们会出现说有出现了一个词，就是他。然后第五节代名词，它是在指第七节的那个尊命，也是在指上帝，就是那个尊名 ，sorry， 不是尊命，尊名。那因此在第五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出，作者他其实在继续的讨论穷人跟富人这两个群体。那刚刚我们晓得说，在讨论穷人富人的时候，他其实在针对一个议题，叫做以貌待人。那这里面在讨论穷人富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里作者好像特别指出，就是偏待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没有问题的点是什么呢？是上帝其实是偏待穷人这个群体的。那我们比较明显的看出第五节，作者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可以看上说，好像上帝对于偏爱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上帝好像特别偏爱的是穷人这个群体。那这上帝是偏袒的，然后具体的表现呢是让他们在信心上面富足。那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作者在讨论穷人富人的时候，他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从最开始他们的以貌待人进入了偏爱。那偏爱当中他让大家看到说，上帝的眼光到底是去怎么看待这群穷人的。那在第六节的这些信徒当中的这些缺乏的人的，那第六节的这个连接词反倒，那他就其实指出了这群收信者们，他们跟上帝其实在做的事情是相反的。那收信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有了解到，他们其实对待穷人的行为是一个羞辱的行为。那也进一步指出说，那其实教会当中那些来参与聚会的富人，实际上他们正是敌对，就是读者，就是收信人的这群人。那怎么讲呢？其实富人会欺压他们，并且压他们去见官，就是当他们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这群富人其实对他们没有怜悯，而是压他们去见官。那这群富人呢，在这群聚会当中的富人甚至也是敌对上帝的人，他们亵渎上帝的名号。那我们会看到说，当作者在这里继续在讨论穷人和富人的时候，他走的一个角度是上帝到底偏爱的是谁，那这群富人们到底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他对上帝是一个什么态度。那我们会看到说他继续在这边对富人做了很多的描述，就是在教会这个里面很富有的这些好像是信徒为中心的讨论对象。那他们一个是对于教会当中其他人的这么一个很苛刻的态度，要压去见官，没有怜悯。那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这群富人他对于上帝的态度是一个亵渎的行为。好，那我们会比较看到说，这三节当中作者虽然继续在讨论穷人和富人，那他在这里已经告诉大家说，上帝要在看待教会当中这些有缺乏的人的眼光，那也指出这个富人的实际行为。实际行为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在敌对你们，他们其实是在对于神有亵渎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和态度。好，那我们看到这是四到七节在作者想要对穷人和富人这个话题继续做的讨论。好，那我们在八到十节的里面，作者依然在讨论以貌待人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面比较重复的字词有什么？大家有看到吗？比如说经上，比如说直接引用的那些经文。那比较重复字词有律法。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第十节的这个条款，它讲出来的也是律法。十一节的不可行人、不可杀人，其实也是律法。那还有重复出现的字词你们，那这还有一组动词也是比较有趣的对比，这个守和犯，守律法和犯律法。那我们会看到说，前面好像都在讲以貌待人，讲穷人跟富人，那怎么在这里突然就进入了另外一个话题，在讨论律法呢？那作者当中做的连接是这群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以貌待人描述的是对一个律法的守护或破坏。那因此在这个八到十节当中，作者其实是将律法跟犯罪引入讨论的范围。大家记得哈，我们最开始作者是以貌待人， 那么他接下来讨论的是上帝对于穷人跟富人的态度，那以及富人真的做了哪些事情。那作者呢，根据以貌待人这件事情进入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是在做犯律法的事。我们会看到说作者他之间的这个联系。那这里面我们会提出了爱人如己，作者提出了律法当中爱人如己这件事情。那关联词的这个若，我们每次看到若的时候，它其实对于一个情况或者要提出一个情景来做一进一步的详述，让读者可以理解。那他提出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呢是好的，遵守是好的，是善的，是对的事情。那在第九节的这个转折，大家有注意到那个但那个关联词哈，那使用呢就提出了一个其实与之相反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以貌待人，那根据人的这个外在经济状况产生羞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说他们怎么对待聚会当中的这些穷人和富人，那这跟爱人如己的律法呢其实是相违背的。那作者进一步指出呢，其实这样的违背还不是一般的只是一个道德性的，而是一个犯法犯罪，与神的律法是明显相违背的。那第十节的关联词因为，那作者就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那进一步陈述说，律法呢它是一个整体，那你其实对于一条的侵犯就是违背了全部的律法。那第十一节呢，他用说原来进一步指明说，其实杀人犯罪与奸淫罪来做说明，就是说你违背了一条遵守另外一条仍然是犯律法要受审判。他其实是在回应第十节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作者这里面其实将外貌待人视为爱人如己这条律法的破坏。那其实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说明你破坏一条律法是犯罪，破坏一条律法也是破坏全部的律法，还是犯罪。那我们会看说第二章作者最开始以貌待人，穷人富人，那上帝如何看待穷人跟富人，富人在教会当中对你具体做了什么事情。那接下来作者谈到了律法，那律法当中以貌待人已经犯了爱人如己这条诫命。那爱人如己呢也需要爱人如己呢，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作者其实一步一步的把这些读者们放到一个情况下面，他们其实是做了很违背上帝的事情，而且他们违背了一条也是违背了全部。好，那这是第18到10节。哎，刚才没有放这张好，8到10节。那我们来看说11到13节的部分。好，11到13节当中，它重复出现的字词，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还有律法哈，除了律法之外还有什么？审判还有怜悯。那我会看到说作者进一步从律法往下推到了审判这件事情，因为律法的目的也是让人知道说那个最后是有审判的，而且审判会到来。那11节到12节当中呢，律法它其实依然是作者主要讨论的对象。那在十二节这个律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审判，那我们也晓得说其实律法是标准，审判是结局。既然那个审判是结局的话，你照着律法做是重要的。那照着律法呢，就十一节就提供了前提。那我们也刚刚明白说作者其实在推导说你其实违反了一条就是违反了全部。那在审判的时候，如果按着律法真的来受审判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去了。那因此第13节的这个因为就解释说明说，那你其实这样不怜悯人，你受到的结局就是不接受怜悯的审判。那我们也晓得说一条就是犯一条就是再犯所有的，所以说你在审判的过程里面怜悯其实是关键，就是没有怜悯的话，人是没有出路的。那因此他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句话，是怜悯是胜过审判的。那人其实落在这个审判里面没有别的出路，因为你违背一条就是违背全部。那也只有神对人的怜悯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怜悯成了核心，那他也成了以貌取人对抗这件事情的关键。因为人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去怜悯，那当自己需要怜悯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才因此就会成为你怜悯别人的动力，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一个境况是什么，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自己是违背律法的人，你需要上帝的怜悯。而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和态度，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怜悯带到别人的对待别人上面去展现出来。那其实大家也会看到说这里面作者 大家有看到再看第二章第六节，其实怜悯他也回应了这个妇人他不怜悯的行为。那他拉人上法庭去控告也好啊，欺压人也好啊，这样子其实是与怜悯是完全冲突的行为。那我们会看到说，作者好像在讨论的是一个以貌待人的话题，那他进一步把它放到了一个审判的角度，让我们去看待说，你这样违背律法跟违背所有律法是一样的，而你落在一个审判的光景下面，你需要的其实是怜悯。那当你知道你需要的其实是怜悯的时候，你会明白说你怎么去对待别人，以至于以貌待人不再会成为一个问题。好，那关于1到13节，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讨论或者有疑问的地方？ OK， 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把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写在学习单上面。那我们其实这部分主要 cover 的是有1到4节，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偏心待人它显出了一个你不一致的生命。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当神在看待穷人跟富人的时候，其实神有他的态度的。那神的态度其实是跟我们普遍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把那个当作偏爱，但是神其实是想要在那个信徒当中穷乏者，让他们在信心上面有更多的彰显。那我们会看到说，在律法当中所有人落在审判下面，我们是没有出路的，而唯一的出路是需要上帝的怜悯。那当我们明白怜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怜悯这件事情，以及我们落在审判里边唯一的出路是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说如何晓得去对待别的人。那如果大家写完的话呢，接下来想要让大家有一点时间，就是跟你附近的两个人，就是所以说3个人一组。那我们接下来会对剩下来的经文14到26节之间，大家就透过我们刚刚有带着大家走过的这么一套方法哈，就是一个工具了，大家用这个工具试试看，你可不可以做一些的找出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的关系，或者哪几节是在一起的。然后作者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往下发展的？那我们就花10分钟，来，大家旁边就3个人一起就好。好，没有3个人，2个人也可以哈，2、3个人一起就好。 好，时间差不多哈，来，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你看到他们怎么联系的，或者是说你觉得，哎，好像哪些地方，他为什么好像突然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都可以，你们小组有观察到的或者有想到都可以哈。那我们就快速从，从文言这边吧，我们就快速走一遍。对对对，你们觉得作者好像在讨论什么主题，他怎么发展的，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没有看出那个联系的点或者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们刚刚有发现的发现的一些结果。
作者要讨论性行为要避嫌，然后他是怎么开始讨论，他比较像是先点出他们的情况，然后再用传问的方式指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最后举了两个例子，就是来就是加强他的观点。
好，好，来你下一组，正然那组啊，来。你们有讨论说这个怎么发展吗？作者怎么在描述这个事情？
有，但就他，我们是想说他十四节就突然蹦出来这个这里，但是这样
很意外是吧？
好，因为前面那一章就是你不是有说过他们背景就是只有信心但没有行为，就你在前面那堂课的时候就已经说过。
嗯哼，
所以我想说这句话可能是因为前面的背景，所以才会直接这样子。
好好，对，他突然切入这个话题让你们有点意外哈。
不是，没有有点意外，就是他前面其实就是他其实跟一到十节我觉得也是有点相
像的。 OK 好 OK。
然后第十八节就讲出了就是反应。
嗯哼，
就是他怕有人没就是觉得有没有信心也可以有哦，他怕有人觉得没有信心的行为，所以他就举出了两个例子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嗯哼，好，不错哦，不错。来，云轩姐。
我跟温妮觉得很雅思作文，没有，我个人觉得很雅思作文，就是 topic sentence， 然后有第一句 statement 跟句例子，然后正例反例都有讲，然后还有 conclusion。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十三到十七节为什么突然变了一个主题。
好。没有问题，哎，说不定雅思作文是从这边出来的，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开玩笑。好，谢谢，来，一晨，
我们就是他是用总分总目，
总分总目，更高级了啊。
他是用问题然后来开始，然后后来就是他先讲他的就是论点，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证据，还有一些。人物的故事，然后就是然后再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然后性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性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好，好，没有问题，蛮好的。来，李爱姐。就一起来看，我接下来呢，这些也是跟大家用的方式差不多，就是找 重复出现的字词啊，找关联词啊，来去探讨说作者这个思路它是怎么发展的哈。那这也是一个方法跟工具去理解，那它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找明白一些事情。好，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当十四、十五、十六，那其实跟十七节，它有一点说是在两条线在平行发展。那我们会看到说，十五跟十六呢，它对于这个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作者这边举出了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那说明这个东西，为什么是没有用的？那十七节呢，我会看到说，其实又回到了那个结论，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那这集当中我们还是来先看说重复出现的字词，大家可以比较快的圈出可能有信心啊，有行为啊，有益处啊。那较直观的说，我们可以看出说作者换了一个与以貌待人不一样的话题，那这也是我们刚刚大家都有特别留意到的。那这里面也特别出现了我的弟兄们，那也是作者再次他一个叫什么 signature， 就是他的一个很特别的，每次出现这个词的时候，他可能都要换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总结也好，然后其实这个词就是一个蛮好帮助我们的词。那当然是在雅各书当中我们会发现作者有这样子的方式。好，那十四节我们刚刚也有提哈，他这边若呢，他也是提出了一个情景，那做出了一个条件句表达否定，说这个人有信心，那确实没有行为，这样是没有益处的。那他举出的例子是这个弟兄姐妹其实是处于一个很缺乏的状态，大家想想看，你在那个一世纪的情况下，你没有衣服，没有食物，那这个有信心的却说，哇，愿你这个没衣服、没食物的人平安的离开这里，并祝福他吃得饱、穿得暖，其实蛮嘲讽的。大家如果可以想一下那个情景的话，那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哈。那这样其实满是祝福话语的一个状态，对于一个缺乏的人，他没有产生任何的益处。那虽然只是明面上祝福的话，但他跟行为跟对待这个人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这个人是处于一个极度缺乏，没有衣服也没有食物。那根据这个一个状况呢，作者在十七节得出了结论，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那这样子的信心是死的。好，那他这边再次的引述了这个点，那我们会想到说，其实作者在这里想要讨论的一个概念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到底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十八、十九、二十，那十七节我这边又再次的把十七节标出来，就是想跟那个二十节那个就是死的这件事情在有一个对照。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说，他其实作者在这边一直在围绕同一件事情展开，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好，那十八节还是我们先来看主要这部分主要出现的字词哈。那这边有你跟我这样的代名词的出现，那这里面呢也特别提到了说提到说好像接下来讨论行为跟信心，作者从最开始讨论那个没有益处，这里变成了说，哎，好像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分开的哦。哦，真的吗？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作者好像觉得好像有些人会说这个信心跟行为是可以分开哦，你给我看你的信心，我给你看我的行为。那作者特别指出了他说你如果给我看你没有行为的信心，他就能给对方看没有信心的行为是长什么样。那虽然在讨论信心跟行为的关系，那这里面会明显看到说作者不再讨论说那个情景里面发生的事情，进入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觉得信心跟行为是可以分开的。有问题？没有，我以为你看我有问题哈。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在这里面作者继续讨论信心跟行为，但是他在讨论的一个角度转换了。那他转换的角度是说，信心跟行为是真的分开的吗？那十九节呢，其实作者具体指出了没有行为的信心的实力。信心的体现呢是相信神只有一位。那对于这样的信心，作者其实给予的是称赞还是讽刺，那大家就可能自己需要体会一下，因为他说你信得不错哈。那具体是称赞还是讽刺，大家真的要自己想一下。好，那他讲明说，在魔鬼或者鬼魔就是这样一个对抗上帝的一个人，他也相信这一点，相信上帝只有一位。那却这个联系词呢指出说， 鬼魔在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反应的，他的反应的状态是战惊，就是他是害怕的，他知道那个神只有一位神，那有是那个审判的，他的反应是战惊的。那人呢，似乎连这样的反应也没有，你这好像只是空白的去相信了一句话。那其实对于人来说，这好像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信仰的宣告。那二十节呢，作者对于这样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称呼他是一个虚浮的人。那虚浮呢，是因为这样的人走在没有行为的信心这条死路上。那作者继续重复说，十七节读书说，这样其实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我会看到说，跟十七节的这个这句话在表达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可以看出说，十八到二十节作者进一步展开说，没有行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表现。那这里面在讨论的是，有人想要把行为跟信心两件事情分开。那作者举出的例子是说，在对抗上帝的鬼魔身上也找得到这个鬼魔对于相信这句话的反应。那与走向灭亡的人其实是你好像连这些反应都没有。那就再次声明的一个态度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21到26节。那这里面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说，作者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比较清楚的给划分出来，因为他们两件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平行的来去这样子看待哈。那在21节当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他们共同知道的人和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根据这件事情呢，作者得出了结论，因为这样的异形，亚伯拉罕被称为异人。那在22节呢，作者就对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这个事情呢做了一部解释，说他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信心跟行为其实是同步的，是需要并行的。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会看到说22节有个关联词并而且，那进一步指出呢，信心要透过行为具体才能成全。23节呢，作者又继续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指出说亚伯拉罕信神，神算为他的义，这句话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得到了应验成全。大家知道上帝算亚伯拉罕为义人的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前，还是在献以撒以后？有听明白我的问题吗？就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你为义人，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前，还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以前哈。好，那如果大家看的话，在创世纪的15章6节，这句经文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哈，叫亚伯兰。那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个是发生在他们要出乌尔，然后要继续走往应许之地的这个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出现了另外的一句话，亚伯拉罕献以撒发生在创世纪第几章？哎，圣经速问速答，22章。好，大家记一下就好。这个还因为经常会被提到这件事情。好，创世纪22章12节，当亚伯拉罕要拿刀子去杀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天使出现制止了这件事情。随之而来呢，上帝有一句话也写在了圣经上面，叫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好像在15章，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算他为义，其实当亚伯拉罕具体那个行为体现的时候，上帝有了一个动作，说我现在真正知道，就是我知道。大家明白那个区别哈？他透过了一个行为去体现出了他的那个信心，就是那个信心透过献以撒这件事情得着完全。亚伯拉罕他的称义也不是一个空穴来风，而是有具体的行为为其证明。那这样的行为呢，也使亚伯拉罕在行为当中他的信心得到了成全。所以说作者在这边得出的结论是说，人能被上帝称为义人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是需要透过行为使信心得着成全，得成为义。好，那这是亚伯拉罕的事情。那作者在25节呢，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他们都知道的人和事，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耶利哥城的这个拉合接待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 作者在这边我们看到说，特别提出了拉合妓女的身份和她所做的事情，那帮助探子呢不被发现，以至于他们可以回到以色列的军队当中。那作者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拉合被称为义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探子所做的事。那进一步指出说，其实行为是很重要的，那行为使得人可以信心得着完全。那26节我们会看到说，作者也继续强调了17节还有20节刚刚我们看到的结论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当一句话讲了三遍之后，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重要的。好，那我们会看到作者其实一直在围绕说，没有行为的信心的行为是死的，那与前面有信心的行为得称义相反。那再次回到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那透过指出好像最后举出了一个身体跟灵魂的关系，讲说没有灵魂身体是死的，那指出说其实你行为对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而失去行为的信心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好，那在这里面我会看到说，作者想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些信仰的宣告，有一些信心的认识是好的，那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全人投，就是你投入进去你相信的事实里面。怎么表达呢？就是那个彰显其实是在你爱跟信靠的行动当中，就是你是有信心的，那他对于你相信的这些事情你是需要有实践的，这个实践呢是重要的，这个实践呢也表达说你其实是相信你所相信的，大家明白那个关系哈。那他其实是需要爱跟信靠的行动去表达出来我们信心当中所宣告所相信的部分。好，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做一点的总结。那一个是信心没有行为则全无益处，就我们有比较好的看到哈。那接下来作者在讨论信心跟行为之后，他也特别举出了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说，那个真实的信心其实是需要行为来使之成全。好，关于第二章我们就这么快的结束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的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哦，为什么要提鬼魔也信这一句哈？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提鬼魔也信的时候是在第几节？19节哈。那他其实我们会看到说，他在这边讨论的是一个行为跟信心的话题，他做了一个转变。他在转变的东西，好像有人认为说行为跟信心是可以分开的，就是你相信什么跟你做什么这件事情是可以分开的。以至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OK， 那相信神只有一位，这个信的对不对？他说是对的，是好的。他说鬼魔也信，就是鬼魔也知道神只有一位。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你相信什么事情，哎，告诉你这件事情，其实灵里面鬼魔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就你明白那个重点哈。他的重点是想要突出说，那个鬼魔也知道这件事情，并且鬼魔的反应，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战惊的，就是鬼魔甚至都有一个回应。有清楚一点吗？还是不清楚？对，就是他提出了一个信仰上面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那这句话为什么会提这句话呢？这句话在这个相信以色列你要听，然后独一的神耶和华，所以说在以色列人传统当中，相信独一的真神这件事情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关键，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普遍都认可的信仰的宣告。那所以说他会特别拎这句话出来了。那他特别拎这句话出来，他的重点想要表达就是人跟鬼魔之间那个态度上的反应。哎，你信这个事情，哎，鬼魔，我告诉你哦，鬼魔他也信这个事情，但是鬼魔有个反应哦，你呢？你连反应都没有。所以他需要表达的是信心跟行为是有联系的，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因为 因为我们会看到说在十八节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好像有人想要把信心跟行为分开，你给我看你的行为，我给你看我的信心，好像这两件事情是可以被分开来的，但是他想要表达一个事情，这两件事情不可以分开来的。 OK， 好，不错，大家第二章 OK 吗？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来去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可畏，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认识明白这些之后，也都能够有好的信心上面的回应。我们虽然有很多有很多很缺乏，或者是甚至不理解，或者是不能明白的地方，但主啊，我们愿意信靠那个赐智慧的灵，我们也相信在这当中你也有你的指引。我们将今天一起来到复活节的崇拜都恭敬的交托仰望，盼望主在当中都能够亲自的与我们每个人对话，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去敬拜你。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